佩洛西议长呼吁外交抵制北京冬奥会。参议院两党以压倒性多数推进无禁边疆法讨论。拜登表示，美国要从中国手上夺回电动车辆龙头地位。美东时间5月18日星期二，北京时间5月19日星期三，您正在收看的是《美国观察》，我是文浩，我们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美国总统拜登上任之后，把中国定义为美国的竞争者，而两国的竞争领域则包含了方方面面，包括电动车辆的制造。拜登总统前往密歇根州参观福特公司的电动车工厂时说，电动车技术是美国研发出来的，但现在中国却成为世界电动车制造的龙头，美国必须重回第一。他的美国就业方案与国会参议院正在讨论的无禁边疆法有助于美国与中国的竞争。详细情况我们请美国之音驻白宫记者黄耀毅来介绍。耀毅，
拜登总统在星期二的时候前往密西根州的福特汽车公司的工厂参观，同时呢，福特也这个首次公开了他们最新的电动车的车款 F-150 闪电。那白宫呢，在星期二的上午就已经针对电动车而发出了声明，表示说呢，这个电动车是全球这个市场未来的趋势。那这个不只能够为美国家庭呢省下数千美元，并且减少碳排放，还能够让大家呼吸清净的空气。不过白宫声明当中也指出呢，目前美国国内的电动车市场只有中国的1/3，而且呢，到2020年的时候，中国已经有80万座的公共充电站，而美国只有10万座。那拜登总统在致辞当中则是说呢，电动车的这个电池的技术呢，当年是美国首先研发出来的，但是现在却是中国在制造方面成为世界第一。我们来看一下拜登总统在福特公司的这个工厂是怎么说的。
China.The largest, fastest growing electrical vehicle market in the world. The key part of an electric vehicle is the battery. Right now, 80% of the manufacturing capacity of those batteries is done in China. It's not that China's battery technology is that much more innovative than anyone else's. Remember, our national labs in the United States, our universities, our automakers led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is technology.But today, China has a bigger manufacturing scale than all other countries. And they're using that scale to make these batteries not just in China, but they're making them in Germany and in Mexico.
那福特公司的这个执行官呢，小威廉·福特也在致辞的时候当表示说呢，福特公司可以在科技上因时制宜，例如去年新冠疫情严重的时候呢，他们的工厂能够马上改成生产呼吸器。那么现在呢，福特公司的工厂呢，也已经变成了一个转型成为可再生能源的制造站。那他说他也很高兴拜登总统愿意投资未来的电动车，并且呢，确保这些产品都是在美国生产，由美国工人制造的。他接着宣布呢。在未来，这个福特公司在当地的工厂将会额外再雇佣500名的新员工。而拜登总统说呢，必须要投资未来，将包括电池、半导体的晶片跟电脑元件等的产业供应链都拉回美国，才能够创造有工会保障的新的工作机会，并且确保美国在未来的世界竞争当中保持领先地位。我们看一下拜登总统今天怎么说。
Right now.China is leading in this race. Make no bones about it. It's a fact. You know, we used to invest more in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than any country in the world. And China was number nine. We now are number 8, and China's number 1. Can't let that be sustained. The future.is going to be determined by the best minds in the world, by those who break through new barriers. And they think they're going to win. But I got news for them. They will not win this race. We can't let them. We have to move fast. And that's what you're doing here.
那拜登总统说呢，借由他提出的这个美国就业方案，还有美国参议院在这个星期一晚上以86票对11票推进的无禁边疆法呢，将可以来保护美国的科技优势，并且确保呢美国在未来与中国竞争的时候保持优势。那无禁边疆法是如果最终能够获得通过的话呢，将授权5年内拨款1100多亿美元，用于基础还有先进技术的研究，将研究成果商业化，还有人工智能等关键技术领域的教育培训项目。那么这一份法案的主要推手舒默参议员在谈及这份法案的重要性的时候说，或是要让中国共产党决定 5G 人工智能以及量子计算的道路，或者是让我们确保美国可以先达阵。那白宫呢也马上在星期一就已经表态支持，拜登总统也发出声明说呢，这个是法案是重要的一步，能确保美国在21世纪保有竞争力。文浩，
感谢姚毅的报道。在美国参议院，一部应对来自中国竞争压力的法案朝着最终通过又迈进一步。参议员们星期一以86票对11票的表决结果结束了围绕无禁边疆法的冗长辩论程序，把法案向前推进。这部法案将授权5年内拨款1100多亿美元，用于基础和先进技术研究。法案将把授权拨款的大部分金额用于投资基础与先进技术研究、研究成果商业化以及人工智能等关键技术领域的教育培训项目。参议院的多数党领袖民主党人查克·舒默称，这是世代难逢的对美国的科学和美国技术的投资。他说，我们或者有一个由中国共产党来决定 5G 人工智能和量子计算的道路规则的世界，或者我们可以确保美国捷足先登。参议员们要审议的法案内容包括用于推动半导体生产和汽车以及国防领域研究的20亿美元。舒默表示说，半导体是美国经济的弱点，而这部法案将对这一领域带来强化。他说，参议院将从星期二开始就这部法案进行1或2个星期的辩论。来看到美国在外交方面的行动，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冰岛访问，并将出席星期三举行的北极理事会外长会议。针对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间的暴力冲突，布林肯星期二在一场记者会中说，美国继续进行密集的外交努力，希望降低以巴冲突。以下是美国之音驻国务院记者站主任张荣香的报道。
中东地区的暴力冲突进入第2个星期，美国总统拜登不久前呼吁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双方停火。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表示，加沙地带的哈马斯和其他激进组织应该立刻停止对以色列的火箭袭击。与此同时，布林肯说，以色列有自卫的权利，但同时也有避免平民伤亡的责任。星期六，以色列在加沙城摧毁内有美联社和半岛电视台以及其他办公室的一栋12层大楼。布林肯星期二在冰岛的一场记者会中表示，美国通过情报管道获得了进一步的信息，但他并不评论情报的内容。这位首席美国外交官说，美国继续进行密集和安静的外交努力，希望降低以巴冲突，结束中东地区的暴力。以上是美国之音驻国务院记者站主任张荣香的报道。
世界卫生组织的决策机构世界卫生大会下周召开年度会议。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莱斯日前在接受美国之音专访的时候说，美国支持台湾以观察员的身份参加世界卫生大会。普莱斯是美国历史上的第一位担任国务卿发言人职位的公开同性恋者。他说，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很快将任命一位特使，为性少数群体倡导权益，展示美国外交政策的包容性和多元化。
这个星期，一些地方通过不同的活动纪念国际不再恐惧同性恋、跨性别与双性恋日，希望唤醒世人关注他们的权益。这些群体由于性倾向以及性别认同，有时遭到肉体和精神上的暴力与不公平的对待。普莱斯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位担任国务院发言人职位的公开同性恋者。他最近在专访当中表示，拜登政府很快将任命一位特使，倡导这些群体的权益。
We know, sadly, that these communities remain under threat. They are subject, to violence, to persecution, in some cases to state-sanctioned or quasi-state-sanctioned discrimination. And that is something that the United States finds abhorrent, and that the Biden administration is prioritizing to put an end to. So we are speaking out very publicly.
台湾是亚洲第一个让同性婚姻合法化的地方。与此同时，世界卫生大会下个星期一登场。普莱斯表示，美国支持台湾以观察员的身份来参与世卫大会，分享台湾成功对抗新冠病毒疫情的经验。
Taiwan, as an observer to WHA, would be able to share its successful experience with COVID, its successful efforts fighting other diseases and public health threats. We want to be able to learn the best lessons from around the world. And excluding any particular participant for reasons that have nothing to do with public health, that have nothing to do with a virus, makes no sense. That is why we continue to stand in support of Taiwan's participation.
针对北京有关华盛顿的支持违反了一个中国原则的指责，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莱斯说，美国是依据我们的一个中国政策来运作的。
We operate according to our One China policy. We have a set of documents and an understanding that preserves the important status quo while allowing us to engage with the people of Taiwan. That's what we want to see continue.
一个多星期前，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以及七个主要工业化民主国家的外长在伦敦举行的七国集团外长会议上发表联合声明，支持台湾在世界卫生大会的观察员地位。以上是美国之音驻国务院记者站主任张荣香的采访报道。
来看到美中在人权领域的交锋，中国政府在新疆针对维吾尔人的大规模人权侵犯行为一直受到美国政界的强烈关注。在美东时间周二下午的一场听证会上，国会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呼吁美国领导人对北京冬奥会进行外交抵制。在美国国会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 CECC 和兰托斯人权委员会联合举行的听证会上，佩洛西议长作为证人进行了发言。一直在中国人权问题上持强硬立场的佩洛西认为，美国领导人不应在冬奥会期间到北京支持运动员，而应该在美国国内给予运动员表彰和尊重。
Let's honor them at home. Let's not honor the Chinese government by having heads of state go to China to show their support for their athletes. When they come home, let's show them even more. Not you're home now, it's over, goodbye. But even more, more respect, adulation, really, for what they've done and to honor all of them, not just the medal winners.But for heads of state to go to China in light of a genocide that is ongoing while you're sitting there in your seats, it really begs the question, what moral authority do you have to speak again about human rights any place in the world if you're willing to pay your respects to the Chinese government as they commit genocide? So honor your athletes at home. Let's have a diplomatic boycott if, in fact,this Olympics takes place. Silence on this issue is unacceptable. It enables China's abuses.
在这场听证会上发言的还有多名来自中国的人权活动人士。美国观察今天就邀请到了发言人之一、人权组织公民力量的创办人杨建立博士来谈一谈他的看法。杨博士，你好。
你好。
那么首先我们知道您是刚刚结束了在听证会上的发言，那么请向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您在听证会上的证词内容。
好，我主要是告诉在听证会上讲习近平还有中国政府举办这个奥运会，它有非常明确的详细的全面的一个政治目的，而如果这个美国这样的国家，如果他的外交官高级外交官和领导人去参加的话，还有其他的民主国家的领导人或外交关系参加的话，将会服务于习近平和中共政府的目的，所以这个是民主国家不应该做的。那另外呢，我也这个 提醒这个国际社会，就是说在面临着这样非常困难的抉择的时候，啊，除了要惩罚中国的一些侵害人权的行为以外，还要想一些建设的办法，比如说有没有可以在事先向中国政府提出一些条件，啊，这个条件分成不同的等级，然后根据他这个满足这些条件的状况来进行不同等级的这种这个杯葛，这样呢可能会使得这个有可能，但这个可能性虽然非常小，但是有可能使得中国政府在某些人权问题上做出一些让步。那如果中国政府不做出让步的话，啊，美国等这个民主国家应该决心的进行这个杯葛，啊，这样的话就成为一个全面的既惩罚又有建设性意义的这么一个这个行动。
那么我们知道这也不是美国的政界第一次抵制中国举办奥运会，那么除了2008年的夏季奥运会，那么今天众议院的议长佩洛西还提到了当年对北京申请这个2000年奥运会的抵制。那么我想以08年的奥运会为例，那么历次的抵制似乎都没有达到一个理想的结果。那么您作为支持抵制这次冬奥会的活动人士之一，那么您觉得这次抵制会带来和过去不同的结果吗？
现在还很难评估，但这次的形势和以前显然有一些不同。一个最大的不同就是美国、加拿大、英国还有这个荷兰等国家已经对中国在新疆实行的人权侵害做了种族灭绝的这种认定。这种认定不是一个这个简单的说说而已，因为按照联合国的种族灭绝的这个合约的话，它必须采取一定的行动，所以他的行动必须和他的认定做一定的这个配搭。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呢，我觉着美国政府还有其他的一些主要的民主国家可能在行动上会比以前更加表现出了他的决心。那另外呢，就是在过去的几次啊，中美的对抗没有这么的激烈。我们记着在冷战时期，这个美苏互相都杯葛了彼此的奥运会，那现在中国和美国处在了一个新冷战的一个状态。你不管你用不用这个词，不管你喜欢不喜欢，从各方面的指标来看，中美现在在一个全面的对抗竞争中，所以这种竞争对抗它是有价值的区别所产生。那这样的话，它就是一个新的冷战。在这种新的冷战情况下，就像当时美苏互相杯葛的那种情况是不是会发生？我觉得今年和往年的确有很多的不同。
佩洛西议长是在今天的发言当中也是呼吁，他是提倡外交抵制，也就是美国的领导人不要去造访北京的冬奥会。那么我们也知道有不少人是呼吁全面抵制，也就是说连运动员都不应该去参加。但是对于运动员来说，奥运会是他们的体育生涯的高光时刻，而且由于奥运会是每四年才举行一次，所以也是机会难得。所以也是有运动员认为呢，与其抵制北京冬奥会，与其不去参加呢，不如在中国的土地上打败中国，然后利用媒体的聚光灯为新疆的人权问题发表观点。那么对于这样的看法，您是怎么认为的？
今天这样的观点也在听证会里出现，但是大家都知道，让运动员到中国去做政治表达是非常困难的，而且他们冒有一定的这个被迫害的危险，很可能最轻的惩罚可能就是终止他在中国的这个比赛，所以这种方案呢，可能实行的可能性不是很大。在这次听证会上，我们听到了各种不同的这个策略的提议，其中包括重新确定这个奥运会的这个国家，包括这个外交抵制，包括条件这个杯葛等等。我觉着呢，今天的听证会以后，我倒形成了一个比较新的想法，我觉着应该形成一个全面的一个策略，这个一揽子的策略这个计划，然后给它进行这个排序，啊，在这个过然后呢，要联合盟国能够同意这样的一个整体的一个策略，因为如果不同意就是分裂，分裂的话你什么都这个效果都达不到，那只能是这个最利于中国政府的这种目的，所以呢就必须有一个一揽子的策略，包括 各类个人的想法，但是给他做不同的排序，向中国政府提出一些条件，就是说如果你满足了哪些条件，我就进行这样的行为，如果你满足到一定的程度，我就这样的杯葛，就是分级进行杯葛，这样可能会把所有的意见给统合起来，也而且能团结不同的民主国家和不同的人权群体所提出的各种方案。
好的，美国之音也是会持续关注事态的发展，感谢杨博士接受我们的采访。
谢谢。
各位观众，您刚刚听到的是人权组织公民力量创办人杨建立博士的观点，嘉宾发表观点仅代表嘉宾个人，不代表美国之音。有关这场国会听证会的具体内容，包括各位证人和议员们的发言，请关注美国之音网站上稍后的详细报道。美国之音在2020年4月份报道了关于前新疆林业厅厅长买买提阿布都拉被中国当局逮捕失联的故事后，他在美国的女儿于克塞尔对美国之音表示，他的家人在去年10月份收到阿布都拉从狱中打来的电话，并在失联4年之后的今年4月份，经由虚拟的方式见到了在狱中的阿布都拉。然而当初控诉阿布都拉是分裂分子及两面派的罪名，却改成了受贿。对此，于克塞尔表示，他的父亲并没有受到公正的审判。来看美国之音记者刘文明和许湘云的报道。
This is my father, Mehmet Abdullah. He is sentenced to life in prison by Chinese government without fair trial.My father called my mom and sister from the prison last year in October and told them that he was in jail number 3, room 11. That was after the trial. They had to wait a year to receive this phone call. After that, exactly 4 years later, and on April 29, 2021, they finally met my father on...virtually. After I had my first interview with Voice of America last year with my brother, testifying my father's case, Global Times published an article. A spokesperson accused us for fabricating my father's case as two-faced and separatist. However, in their multiple government website, they mentioned my dad's case as two-faced and separatist. And they have so many conflicts on their own statements.On their own accusations. And after that interview, and then they changed the whole, my dad's case to bribery. And they threw all kind of evidence to have like few people to speak against my father.Recently, we saw this propaganda video about my dad, and they accused my father taking money from the Bingtuan, the paramilitary organization. And that organization is governed by the central government in Beijing. And even that paper shows that why dad took money in 2010. Like, he was retired in 2008, and they're showing that in 2010. And one of the paper doesn't even have a date and what kind of, you know, document, like legal, you know, government document, should, like, doesn't involve with any dates. Fair trial should be transparent. They did not provide any written judgment, court order, or any single paper that shows that my father is a criminal to my mom. And they confiscate my mom's pension and also my brother's land without showing any evidence. The reason, they did not call them criminals, but yet they robbed their belongings. That article to find justice for my father. I wanted to share my story with all over the world, what's happening to Uyghurs and people like my father. The U.S. government has done more than any other government. However, it's not enough. We need more real action by UK, France, and Germany, and our Muslim brothers and sisters.
以上就是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There is no country on earth that can do what we can do, both in terms of developing breakthrough vaccines and bringing governments, businesses, and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together to organize the massive, sustained public health effort it'll take to fully end the pandemic. Congress recently provided more than $11 billion for America's global COVID response, which we'll use in several ways, including to save lives by supporting broad and equitable vaccine access,providing aid to mitigate secondary impacts of COVID like hunger, and helping countries boost their pandemic preparedness. That will require countries to commit to transparency, information sharing, access for international experts in real time.We'll need a sustainable approach to financing, surge capacity, and accountability so all countries can act quickly to stem the next outbreak. And we'll keep pushing for a complete and transparent investigation into the origins of this epidemic to learn what happened so it doesn't happen again.